腰心内容率先剧透。
到底翻译圣经嗰阵会受到啲咩因素影响咧？会唔会即系当然系受到嗰人嘅语言能力啊？即系头先又讲啲神学立场，哇，会唔会有啲咩圣经公会施压之下咧，咁令到个翻译亦都会有影响咁样嘅咧？
如果要译文咧，系保持同原文同样形式咧，好多时候咧真系翻译唔到出嚟嘅，又或者会误导咗读者。
钻牛角尖的故事非常烧脑，听完之后会辣着你对信仰嗰团火。中意嘅话，麻烦你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边嘅朋友，齐齐钻牛角尖。我系主持人欣石，唔该晒你啊 ！So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感谢主啊！我听牧师话，试下凭信心做十一奉献。结果我妈咪的癌症真的医好了啊。
为什么我十一奉献这么多年，最终我阿爸都救不回的？
喂喂喂，为什么呢？阿罗则士呢那几个星期都没分的。
哎呀，乜你不知咩？佢单案判了啦，罪名成立啊。
吓，佢信咗主好多年噶咯噃，我仲成日听佢上台讲见证感谢主噶喎，佢好似好虔诚噶。
以为多奉献、多祈祷就会心想事成，基督徒有冇样睇啊？
信仰危机，同你逐一拆解。
信仰不像你预期。
上个礼拜我哋探讨过关于圣经背后的世界嘅话题，一齐重温一啲精华片段啦。
圣经系牵涉到有三个世界嘅，
咁多嘅咩？
第一个世界就系我哋最熟悉嘅啦，就系所谓叫做圣经里面嗰个嘅世界，或者所谓嗰个文学嘅关怀，或者文本嘅关怀，
即
系话我哋嗰
本
嘅嗰啲文字。第二个世界咧，就系圣经后面嘅世界。圣经后面嘅世界咧，即系话佢系一种乜嘢嘅情况、乜嘢历史背景之下出现呢一啲嘅啲文本啊，所以系一个历史嘅问题。第三个世界咧，就直接同我哋有关啦，就系圣经前面嘅世界。佢意思即系话，当下嘅读者问：当我读呢啲圣经嘅内容嘅时候，对我哋系点样？或者我哋读嘅人系一啲咩人呢？
继续请香港神学院院长张天和牧师去探讨关于圣经背后嘅世界。
到到翻译嘅因素，我又想讲讲啦。翻译每个字用边个字系好重要噶嘛？咁但系到底翻译会受到啲咩因素影响？即系我又要不得不提呢一段嘅经文啦，就约翰福音四章廿三节啦，即系关于个敬拜态度嗰个问题啦。其实拗啊拗咗好多年噶啦，即系心灵啊、诚实啊、真理啊、圣灵之真咁样讲咁多年。到底翻译圣经嗰阵会受到啲咩因素影响咧？会唔会即系当然系受到嗰人嘅语言能力啊？即系头先又讲啲神学立场，哇，会唔会有啲咩圣经公会施压之下咧？咁令到个翻译亦都会有影响咁样嘅咧？
翻译本身一定同嗰个翻译者有一个直接嘅关系，即系包括咗佢嘅文学修养、佢对原文嘅理解，同埋佢嘅神学立场，都一定会有影响嘅。翻译本身系一个复杂嘅问题，所以咧先至会出现咁多个，不论系英文或者系中文不同嘅译本出现。当然越近代嘅翻译咧，去检视嗰个翻译得准唔准确咧，系越嚟越严谨嘅，所以变咗翻译嘅时间咧系越嚟越长嘅。或者都交代下少少关于圣经翻译嘅因素。嗱，翻译咧从来唔系系一个真空当中嚟到进行嘅活动，即系话一定系有一个对象， 譬如话由原文嘅圣经翻译成为中文嘅圣经，又或者今日仍然有啲差会系去到一啲嘅民族里面，而佢哋民族系冇佢哋嗰个文字嘅圣经，咁就特登去翻译出嚟啦。所以一定系有一个环境嚟到进行呢个翻译嘅。好啦，任何嘅翻译理论同埋实践咧，都唔可能咧系超然于佢哋所处嗰个时代之外嘅。咁呢个亦都引致咗咧，可能喺唔同嘅时代之后咧，嗰个翻译咧已经唔合适啦，或者用嘅文字唔啱啦，又要再修改过。所以而家我哋有叫做和修本啊嘛，和合本之后有个修订本啊嘛，即系呢个受住特定嘅历史条件、文化态势影响，译者对翻译原则一啲选择嘅，而唔同嘅翻译原则嘅选择咧，唔单止反映出译经嘅人。在坚持教义定抑或是归附译入语文化价值体系方面一个矛盾的取舍，即是说我要强调融入那个文化，定抑或要维持住那个的教义的准确性呢？而且亦都是基督宗教审时度势不断调整的翻译原则的一个结果来的。翻译呢是应该保持着翻译所持有的身份的特征，尤其是这些宗教的翻译是更加重要的。正确的翻译工作呢是涉及符号的转换，是什么呢？我们怎样将甲文字的系统当中的意思是传到去给粤方，就必须用粤方所能够明白的符号来去传达。怎样避免粤文字的系统当中的人用紧粤文字的系统当中的符号意义去解释甲的文字系统所传递的符号意义，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是说能不能够有些对称的文字符号可以翻译翻出来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的。
不如讲一个例子，即是拉加摩里这个例子，我们看不明白嘛。但其实如果真的翻出来是一些比较粗俗的语句，即是说蠢猪蠢材那些。但是你又觉得 不优雅，写什么什么你个多多这样那些。
所以你怎么直接译翻拉加摩里，那么可能不明白。好了，如果译者缺乏了正确的身份意识和原文文化的信心，一尾去迁就译入语或者译入嗰个嘅文化，即系话，譬如话将佢译成中文，就太过迁就嘅时候咧，就可能会迷失咗翻译嗰个身份嘅特征，结果就必然出现咗一个所谓译犹未译啊，即系你翻译咗，但系好似又冇译到咁样。
头先我哋讲个例子啦，
这个就咁啦。好啦，因此咧有以下啲原则咧喺翻译嘅时候要留意嘅，就系要精确地翻译经文咧，绝不能够去丢失、改变、扭曲或者润色原文的含义。圣经翻译的精确性呢，是要求我们应用传备解经的原则的基础上，尽可能信实传备地传达它的含义。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要传达的不单是原文的资讯和内容，还有它背后的情感和态度，要以符合目的的语言使用方法的方式再次表达原文的特点和它的果效。这里是的确有一个差距的。第三个原则就是要保留原文的多样性，而原文采用的文学方式，譬如说诗歌、寓言、叙事等等，应该在这个目标语言当中亦都找到相应的表达，以实现同等的沟通功能。即是譬如说它本来是诗歌，你将它译成好像一个描述文一样，你完全没有那种诗歌的味道，或者说诗歌背后那种意境。其实我们早期的中文译本的确是出现了有这样的情况的。好了，原文的效果、精彩的地方和记忆的价值呢，应该尽可能保留的。第四个原则呢，就是要忠实地去再现原文的历史和它的文化语境。翻译的时候不可以扭曲历史事实和实践。鉴于语境和文化的差异，为了确保目的语言受众能够充分理解原作者想要向最初那班读者想传递一个什么信息，有时在翻译一些章节的时候是需要提供额外的背景资讯。 所以有些时候呢，或者现在我们看到有些新的译本，它就有些注脚就落在下面，又或者是加个括号来到解释一点东西的，让人知道呢，这个不是原来文字有的，只不过呢是想读者是能够更加清晰。好了，第五个原则呢，就要竭尽全力确保译文没有受到任何的政治形态、意识形态、社会议题、文化议题或者是神学议题所扭曲。即是譬如说我们看到所谓有些异端他们的圣经，其实他都是用回我们那本圣经，但是我们看到他有些字眼就转、或者有些东西就不讲，原因就是要配合他们的神学立场。好了，第六个原则就要认识到，为确保内容精确达到最佳的沟通效果，需要时常调整原文的形式。在语法类别和句法的结构层面，由于不同的语言经常是无法实现对等的，这个是在原文圣经、英文圣经和中文圣经是很明显有个差异的。由原文直接译去英文，那个的语法的结构是较为容易对等到的，但是去到译做中文的时候就困难。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譬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大使命，即大家都認識啦，馬太福音28:19-20。咁其實大使命嗰度咧，我哋中文聖經咧，如果我哋唔睇翻英文，或者甚至乎有啲人識原文嘅時候，你會留意原來喺嗰度兩節嘅經文只係出現咗一個我哋稱為叫主要嘅動詞，就係、使萬民作門徒。然後跟住嗰個去字、嗰、那個施洗同埋嗰個嘅教導，其實三個咧，都是无论原文好或者英文性的译的时候，都是译做分词的。即是说它不是一个主要动词，不是那段经文的焦点来的，只不过是用来去补充或者丰富了那个使万民作门徒的意义的。在我们中文圣经呢，因为就是没有了这种所谓我刚刚所提的那种语句的结构或者语法的类别而找到对等，所以在翻译上是的确有一个差距。如果要译文是保持和原文同样形式，很多时候真的翻译不到出来的，又或者会误导了读者。在翻译比喻性的语言的时候，通常需要改变一些形式，为了尽可能精确地去传达原文的含义，翻译的时候可能要按需求采用专业的术语。好，最后一个原则，要使用原文圣经作为基础开展翻译。意识到原文圣经是首要的权威，然后我们看一些其他的语言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这个正话提到的例子，让翻4:23那里，那里其实是一个 很值得用来的例子的。因为同一个字出现呢，只是单单看样方，在样方的时候，他都将那个心灵与诚实的心灵的字是译做圣灵的，在好几处的经文就是都是译做圣灵的。但是一去到这里4:23的时候，译者就将他译是心灵，背后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即是可能很多因素令至到他将同一个 spirit 这个字，灵这个字本来其实是一个单字灵来的，他就将它译了做心灵，背后是有一些原因导致到他这样翻译。所以这个其中一个挺典型的例子，
因为翻译误人子弟的例子。
的确我们很自然大家都会明白，心灵同埋
我的心灵和圣灵差两样
嘢，完全是两回事嚟嘅。呢、这个就
诚实同真理都是差，
系啦系啦，
九万丈远噶嘛。咁即系所以其实读圣经真的要自己加深去研究，最好读神学啦。当我卖广告啦，唔讲啦。但我又想问一样嘢啦。啊！成日会有人曲下啲刺经啊、野史啊，即系你听到啲人讲啲咩刺经啊、野史，你觉得嗰人哎呀好劲、啊，好似读多啲书、啊，但系佢哋又立唔到正典、啊，系咪次一等咧？到底哦，但系佢讲啲嘢又好吸引，又好似补充到一啲空白嘅嘢、啊，咁到底读好唔读好，有冇价值嘅咧？
当然系有价值啦。这些是属于典外的文献，即是正典以外的一些文献。新约的刺经，首先我要澄清，这个刺经其实有另外一个讲法叫旁经。 咁就即系侧边旁边嗱，旁边即系旁边，佢有一种辅助嘅作用咧，
即系好似一等嘅感觉。但系侧边
次经咧，系指早期教会托圣经嘅作者之名而写嘅一啲书，佢哋咧都系被拒于正殿之外，即系冇纳入到喺正殿里面嘅、就好似旧约次经一样。呢、這个字咧，其实唔系指唔真实，或者唔系讲佢系多余嘅。后人称之为次经，只是想表明他们和正典是不能够相提并论。次经对于新教的基督徒来说是较为陌生的，因为起码在我们现在读的圣经里面是完全不会牵涉到有次经在这里。无可否认，次经是没有正典圣经那种崇高的地位，起码在我们信徒的角度去看，或者一般的信徒都会这样看。多数基督新教的宗派和信徒都不会赋予一种有它一定的价值的，它是将旧约和新约圣经是连接起来的。次经可以帮助读者认识到旧约新约时期的一个交替时期，或者我们叫中间有四百年。那段时间本来好像看下去真空了，是空白了，有四百年的犹太的历史、政治、宗教、文化状态，但是次经却是可以提供了一些参考的宝贵资料的，使到信徒知道在耶稣出生的时候，当时的犹太社会的情况，和耶稣的同胞当时那种虔诚的信仰和精神面貌等等，都可以给我们显示到的。简单来说，对于新约的形成，基督教初代教会成立的背景，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教会所回应的问题，次经都提供了很重要和丰富的资料。所以现在所谓的典外文献是越来越被看重的，特别在研究新约圣经的时候，这些典外文献是相当重要的资料。而新约的作者手中所阅读的参考圣经，就是旧约众多书卷翻译成的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的圣经。而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的圣经，其实它是包含着这些次经在里面的。新约圣经的作者虽然他们没有直接提到次经的书卷或者节录它当中的经文，但是我们却是发现有些新约的经文却是暗示或者是影射次经的经文的内容，即是有那些内容的味道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五节那里提到，是有妇人或者有些妇人得回从死人中复活的亲人，又有人忍受严刑拒绝被释放，为要得着更美好的复活。这一段的经文都几能够肯定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受灵感动写这一段的经文。他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估计他的心目中想到的必定是马加比书提及的七兄弟和他们的母亲。马加比殉道者除了这个妇人和七个儿子，还有不少个妇人因为替婴孩进行割礼而母子被杀的。咁即係呢個係一個例子，就係呢啲都係我哋所謂係次經嘅內容，但係喺希伯來書裏面嗰啲內容咧，似乎係反映咗呢一啲書卷嘅內容咁樣嘅。
即是个作者其实是有看过马加比书，但他不会知道他写了一本书之后呢被人编辑或者有没有纳入正典的嘛，所以写下去就变成现在好像没了。但如果你当你看了他，你又延伸回看马加比加的历史，你又会更加发现，咦，原来我今天可以看到圣经都真的很多得这一家人去到守护。那你对于圣经那个的了解，或者对于神的工作，你又会了解更加多，即是看圣经真的很不容易。
是啊，成日睇圣经系一门好即系好难嘅学问，即系真系要多去读，并且真系尝试要去学习唔同嘅方法，或者我哋甚至乎系要研究添。
即系呢集可能会即系大家觉得比较深少少啦，但系我哋就想带出嘅信息就系圣经唔系好平面嘅一样嘢，其实系可以好立体嘅 3D 甚至 4D 去到睇啦。当你越睇得多嘅角度嘅时候咧，我哋就发现呢一个嘅信仰嘅真实性啦。
当然我哋都要特别多谢好多嘅圣经学者，
啊、
其实他们因着他们的学识，他们的兴趣，其实已经是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之后，当我们读这些人的研究的结果的时候，就帮助到我们去较为容易去理解圣经，正话所讲的圣经的里面的世界，圣经的前面的世界，后面的世界。如果我们不是有这些的圣经学者帮忙，我相信真的很困难。
嗯，是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一些比较小题的角色啦，即是好像、啊、圣经的抄写员、啊、圣经的翻译员、啊、这些啦，其实每一个人默默背后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啦，也都是守护圣经的整全性、啊、好，最后麻烦院长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圣经不同世界，甚至了解这个信仰的祷告，麻烦。
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留下了你的说话来到让我们有机会去阅读，让我们更加去认识你，这个就是圣经。主要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背后其实牵涉到有作者，有翻译的人，甚至乎我们要明白圣经，更加是有些圣经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来到帮助我们怎样来到去认识圣经。主要求你去感动我们，让众弟兄姊妹是愿意多读神的话语，多明白你的心意，多见到主你在世的时候，或者在整个救恩的历史里面，你的作为是什么。主求你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
如果你有信仰危机相关话题想同我交流，欢迎你 at 我恩石驻牛角尖的故事 Facebook 同埋 IG， 亦都欢迎你订阅我哋 Soul Radio 同埋 Soul Podcast YouTube 频道，而家都有埋啦。你订阅咗之后咧，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听我哋最新一集节目啦。啲连结咧就放晒喺简介嗰度，碌去望下啦。下个礼拜见，拜拜。
成功危难里只懂埋怨，我奉献为何你不保佑我，我这么难过你不在。谁说蒸笼罩爱穿心渐淡，累了失望了你可知，怎么信仰原来不像我预期，遗忘掉一颗初心，胡乱信失真的歪理，请你开我改写我不知绝望，权能在你手，因主引导我。主的爱原来不错。 想跟着你，心谦卑去辨识真理，主的爱完全不像我预期，求明白他的心思，凭着信多走几公里，背十架靠近你，即使信仰原来不像我预期，能重拾起初的心，放于这歪曲的风气，审判将到，负再临，牵引爱主到末后，神常在我心，只想跟着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